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6年6月10号到6月16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20年医学调查，无声的活摘，美国首都放映。无声的活摘 （Silent Harvest） 是由 DAFOH 医生反对强摘器官组织历经20年调查，耗时10年制作的深度纪录片。该片汇集多位医学专家学者的分析研究，聚焦中共非法活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的罪行。5月16日，该片在美国华府首次放映。多位观众观影后表示，美国参议院必须尽快通过《法轮功与活摘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S4009 等法案，帮助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该纪录片的制片人基斯瓦勒告诉大纪元，提高公众对中共活摘器官的意识是现在最重要的事情。他说，最紧迫的事情就是把真相传播出去，传播这部影片，让更多公众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这是目前最紧迫的，因为只有通过公众压力，政客们才会被推动去回应，并向中共施压来处理这个问题。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这就是这部影片的意义所在。瓦勒表示，美国参议院需要尽快采取行动，通过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法案。
震撼，大陆大法弟子。我有一个亲戚，他博览群书，见多识广，因此被提拔为大型国企的一个部门主管。好多年以前，他去香港考察时，明白了大法真相，所以大老远的，特意开车过来看我。我给他做了三退，之后我们就不大见面了。前一阵，机缘巧合，我与这位亲戚又见面了。言谈中不免要提到法轮功，我惊讶地发现，他对大法的认识有一些是邪党后来散毒的那些谎言。我试图再给他讲真相，可他一直用他了解到的知识反驳我，根本听不进去。于是我开始给他背为什么会有人类，起初他仍然不听，我背一句他顶一句，还说，你背书干什么？你用你的知识来说服我呀。旁边有常人也给他帮腔，我不管那么多，镇定地看着他，就是专心地背。一会儿他的声音戛然而止，开始平气凝神地听我背。突然他一挥手说，那些东西算个屁，他们指大法弟子才是真正的科班出身，然后起身离开了。看得出真正大法师父讲的法对他来说如雷贯耳，闻所未闻。
世人觉醒，逆境中的忘年交，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不论生活在顺境和逆境中，都能本着积极向上、乐观的心态而坦然面对，那是因心中有大法真善忍做指导，能在各种环境中去践行，做到处处为他人着想的原则处事做人。我因信仰获罪，因真言而遭迫害，身陷囹圄时，遇到了形形色色、许许多多的世人，尤其有几位花季少女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其中一位叫小新的女子，她因诈骗和故意伤害被异地羁押在看守所。都说孩子是社会的希望，家庭的未来，但对于关在铁窗内的小新，却映射出人们道德下滑的可怕程度及教育失败的一面。一，在真诚中唤醒他。在一次全监社举办的活动中，我与小新用果皮、糖纸、纸壳把皮糖与米饭混合在一起，制成固体胶，然后制作成生肖图案的挂件，之后在看守所里获奖。在这个过程中，小新快乐到与他年龄相仿的孩子样。通过以上互动，我教他怎样整理衣物，以怎样的心态与同监舍的人相处。他对我放下内心的戒备，向我倾诉内心的苦楚，对我讲他的家人、学校的同学、他的朋友、案件的经过等，可谓无话不谈。我们彼此信任，真诚交流。二，用善心唤醒他的良知。在一次提审中，小新回来后显得很消沉，我一看他情绪不对，问他你怎么了，他说可能得判很多年。他又说看见我妈时真的好想跟着回家，他哭着说我想回家，要不干那些事多好啊。我拍着他的肩背劝着说我俩想想办法吧，并启发他说争取被你曾经伤害的人宽恕与谅解，让人家看到你诚心悔过的真心，你说行吗？小新茫然看着我，我又劝道换位思考几个问题，别人欺骗你，你能怎么样？别人伤害你，你的感受又该怎样？人人都互相伤害，不择手段，大家都是受害者，这能行吗？他说不行。那该做什么样的人好呢？小新接着感慨道阿姨都像你这样就好了。第二次提审时，他就一直哭着说我真的很后悔，知道错了，特别特别后悔，不应该那样肆无忌惮干坏事，想写一篇文章交给你们，告诉他人不要像我看暴力影视、玩游戏，在吃穿玩上攀比，学坏做坏事，让妈妈与家人都为我伤心。通过我的事呼吁社会上的老师、家长关心我们的身心健康，不能只关心分数。提审的工作人员问这些话都是你想出来的吗？刚开始他没回答，后来再三追问下，他说是一位法轮功修炼阿姨给他讲的道理，自己才明白人生价值与意义的。经过一段时间后，那些原告真的给小新写了谅解意见书，因此办案机关把小新少判了一年刑期。这些事被当时看守所的管教了解后对我说你怎么那么好，我真的不知用什么语言形容你，真的想让你快点回家。在谎言漫天的社会，我们用大法弟子的言行来破除谎言，在污浊的世界里，我们大法修炼者朴实清纯，荡涤着这个恶世。
法轮大法好，看守所里百人喊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丝不挂的我立在监室门口，集权暴政统治下迫害良善的下流残酷手段以这种形式公开发生着。大门缓缓打开，号子里面一片惊呼，牢头让人赶快找一套合适的衣服。我的坦然，周身散发的善与公安的恶，就这样强烈地冲击着监视人员。公安本想看我狼狈的样子，我的从容反而让他们深感尴尬，悻悻离开。他们卑鄙的行为让监视所有人直接站在了大法这边，围着我听真相， 大骂共产党邪恶。一周后换了一个监视，监视一班27、28人，两人睡一个人的位置，只能侧睡，我在最外边。第一天半夜我被挤得掉到地上去了，幸好我有师傅保护，啥事没有。监视有两个人与我很投缘，非得与我搭伙吃饭。他们看我很瘦，还总要给我改善伙食。几天后，我在梦中看到，他们某事一个是我亲人，一个我是他的主人。这是短暂相遇，是为了结缘得救。我先给他们讲真相，做了三退。这两人一个是绑架他人，可能要判10年以上。三退后，不知怎么就成非法拘禁罪，几个月就放了。另一个是开赌场的，说是要判3年以上。三退后，不久认定为聚众赌博，也是几个月就放了。他们自己都没想到，三退后的福报来得这么快，非常激动，从心底里感谢大法给他们带来的美好。意想不到的是，没过多久，我自己突然瘫痪，不能自理了。晚上想起来上厕所，躺在床上打转，没有帮手，根本起不来。牢头报到监视民警那里，他们也不管。监视的人为我着急，你说法轮功去病健身有奇效，你怎么不练功啊？我没有慌，悟道是师父借他们的口，借这一难要我修怕心。练功我得突破人心，正是大法。都知道监视里不让练功，可现在谁能挡得住呢？他们把我架到偏一些的位置，让我打坐，鼓励我别怕，他们帮我挡监控头。在师父加持下，第一次我虽然只忍痛打坐了15分钟，就能搀扶着慢慢挪动了。第二次打坐也没超过半个小时，我就能自己走动了。两次打坐身体就恢复的效果轰动了整个监室。20天后痊愈，神迹传遍整个看守所。他们都感叹不可思议，亲眼见证法轮功神奇的去病健身效果，神了，感恩师尊。康复后的一天，我正在监视最里面吃午饭，号门突然打开了，狱警中队长直冲到我跟前，你为什么要练功？我说我不能瘫着呀，你也看到了，我这种严重瘫痪在外面都难治，吃药打针贴膏药，年轻人100天还不一定能好，我60多岁就坐那儿练练功，20来天就好了，消除了我的痛苦，也帮你们解决了难题，这不是好事吗？他转着圈看着我，观察好一会儿，确定我真的没事，笑着说，看样子我也得练法轮功了。从此以后，我的修炼环境越来越宽松，学法练功讲真相一样不少，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守住心性，用自身的言行践行大法。看电视时间是我抱轮的时间，一次我正在抱轮，大队长巡查过来，看到我在练功，站在上面看了很久，监视的人发现了都很紧张。忽然大队长手往下一直呵斥道，干什么？牢头吓得忙喊我，闭着眼睛我一动没动。大队长说，不是他，原来有一个人在离我不远处洗衣服。看电视时间不能做任何事，属于违规，要受罚的。大家替我松口气，我一心练功，眼都没睁。渐渐的，在他们心中，我做什么都行，狱警也不会管。又到一个新号子，他们听说我是那个瘫痪康复的法轮功，这些陌生的面孔一下围了上来。你会不会唱法轮功国歌？我说，法轮功国歌？没这种说法呀，又不是国家，我们只是练功去病健身做好人。有人马上失望地说，你是假法轮功吧，你骗人，你不会唱就说没有法轮功国歌，那人家怎么会唱？我问，歌名是什么？ 他们说，为你而来。听到歌名，我非常感慨，前面同修做得太好了，这里的人一定是太喜欢这首歌了，心中把它摆在国歌的位置上了。我跟他们说，这首歌它描述的是三十几位不同国家的西方人来到天安门，共同告诉中国人法轮大法好，在中国受到暴力对待。看着他们渴望的眼神，我慈悲地说，这首歌真是谁唱谁受益，他们热情高涨，你就领我们唱，集体都受益，不更好吗？他们可不是说着玩的，天天催我，这给我出了个大难题，咱从来也没唱过歌啊，怎么办？别说不会，就是会，集体唱，那可是几十人呐。这些大男人们平时唱歌都是吼，借机释放压抑已久的情绪，唱大法歌，那声音得多大，能行吗？心里直打鼓。我知道是自己的怕心在作怪，他们坚定期盼的神情让我明白那是自己的责任，这监室里大法弟子只我一人。我相信有大法有师父，什么奇迹都会有的，先把歌学会再说。我一个一个地问，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他会唱我就跟着他学，会几句我就学几句，这个学学那个学学，在师父的加持下这首歌也学会了，自己试唱感觉还行，我会唱了。大家很高兴，急着讨论怎么唱。我提议找个领唱，大家一起就唱法轮大法好，这样容易唱。你们谁领唱？他们异口同声，当然是你。有人还补了一句，你领唱能量大，效果好。这句话让我自己心里一震，他们还明白能量，真是师父所揭示的，这张人皮已被高层生命替代了。我悟到他们急切的表现就是众生盼得救的表现，冥冥之中好像是他们在推着我完成这件事，在成就着我，在这个特殊的地方展现大法的辉煌，一种使命感油然而生。我和他们商量好，决定放风时演一场。第二天放风时，我往中间一站，其他人各就各位，也没什么可紧张的，把心一放到底，今天豁出去了，师父请您加持弟子。我用最平和最嘹亮的声音唱出了自己的心声，跨越千山万水，我一次又一次为你而来，我因为爱你而来，可贵的中国人啊，请静心倾听我的心声。他们同样不顾一切的，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喊唱着，法轮大法好啊，法轮大法好。我再次唱道，切莫相信那欺世的谎言，那歌声直穿云霄，自己心中暗竖大拇指。我又从容唱出第二段，面对暴力危险，我一次又一次为你而来，我因为爱你而来，可贵的中国人啊，你可知道全世界都说。更可喜的是，一会儿左右两侧监视的人也加入进来，甚至再远的监视都有人加入进来了，上百的男人们以震撼人心的声音喊唱起来，法轮大法好啊，法轮大法好。最后我慈悲呼唤众生，切莫错过这万古机缘。后记：生活在著名的佛教圣地，大法红传时接上了圣缘，万分幸运我修炼了法轮大法，虽多次遭受惨烈迫害，心中那份坚定却从未动摇。最后那次迫害，在看守所里待了一年半时间，见证了大法在人间创造的奇迹与辉煌。这一年多时间里，弟子只要往那儿一站，跨越千山万水，看守所上百人震撼寰宇的喊唱声就随之而起，法轮大法好啊，法轮大法好。 那气势，那场景依然历历在目。感恩师尊把这么珍贵的正实法的机缘赐予了弟子，弟子叩拜师尊，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生日快乐。
不动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尊敬的师尊好，同修好。下面写出我对于不动心的一点浅悟，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常人在思考时候，动的是人心人念，而且有许许多多各层生命在左右，所思所想都不过是名利色气之类的东西，久而久之形成了各种各种的观念与思想业力，这些东西都是黑乎乎的自己的形象，被这些假我操纵着，而这些假我又被层层不好的生命控制着，尤其是现在被共产邪灵附体，这些邪灵又吸引着各类拜物附在常人身上，吸取着人的能量。真我早已被尘封，完全是邪恶的工具，不知道为什么而活，每天忙忙碌碌的，还以为什么都看透了。从其身口意中看到一个完完全全被党文化洗脑灌输后失去灵魂的空壳，充满了仇恨、算计、情欲，看不到任何善良与正念，连身体的外形上都表现出来了，猥琐、阴暗与狡猾。那么大法弟子在法中熔炼后，与常人的表现简直是天差地别，内心充满了对大法、对宇宙真理的正信正念，所以就会表现出不动心的修炼人才有的状态。在矛盾中，在对待事物的态度上，都不会用人心人念，而是用法中修出的正念去对待。在过去修炼中也讲不动心，但那时的不动心是因为长期在深度入定中，不接触常人社会，被复元神修炼创造条件。而今天在大法修炼中，不动心不是什么事情也不做了，天天闭关入定，而是在做事情的时候不动常人心，按照大法的标准去做事情，在做事情的过程中会有人心的干扰，会有邪恶在钻空子，会有各种各种的外来信息干扰与诱惑，在面对各种复杂的问题时候，在人心与正念的激烈对抗中，我们要坚定正念，信师信法，不能随着人心，随着常人的思想，随着社会的潮流滑下去了，要用正念去灭掉一切起干扰作用的人心执着、外来信息干扰与共产邪灵。大法修炼直指人心，在做好师尊要求的三件事中，在平衡好家庭、工作、生活与修炼中，去掉人中的一切东西，从而增强自己的定力，逐渐达到不动心的境界。随着境界的提升，不动心的程度会越来越深，慈悲心也越来越强，浑身各个部位，从宏观至微观，层层身体都充满了正能量。那时真是融在法中，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粒子都是同化大法，成为大法的一粒子，整个身体轻松，思想开阔，智慧与能力源源不断地涌现，证实着成就新宇宙的大法的殊胜美好。不动心不是冷漠，无动于衷， 而是去掉人心后生命升华后的慈悲的展现，那是不再会感觉到人中的不平衡、不公平、不舒服、不甘心，而是完完全全为法、为众生负责的慈悲与威严。感恩师尊，感谢同修。
在讲真相中修取执着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们本地同修在面对面讲真相中修去了很多执着心，面对面的讲真相确实提供了一个去执着心的环境。有的同修很多执着心都是在面对面的讲真相中修去的，下面写出来一些和同修分享。一、惧怕心。同修甲刚开始出来讲真相的时候，总是挑人，看着哪一个人自己心里踏实，就过去给人家讲，总怕被举报。通过学法，认识到这是区别心，慢慢的就不再挑人讲了。可是怕心就暴露出来了，仗着胆子去给人家讲，讲完后自己心里就后怕，怕被举报了。有一天，同修甲讲完真相回家后，家人就暴跳如雷，跟我大吵大闹。原来是同修被举报了，并且家人得到消息，上边扬言这次一定要弄他。同修的心里好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一样，又沉又慌，怕心完全反映出来了。外孙女指着同修说，姥姥，你的修为太差了，把平时同修在家里他不满意的表现都说出来了。同修心想，这不是师父在借孩子的嘴点化我吗？他开始对着外孙女的话向内找，一点一滴的找，找到了很多执着心，他就发正念清除他们，然后就再找，再发正念。那天晚上，同修可谓剜心透骨的向内找，越找心里越轻松越踏实。第二天早上起来，同修丈夫说，谁谁快不行了，我心想邪恶完了，就这样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通过这件事，同修向内找怕心修去了很多，但是还是心有余悸。讲完真相回到家后，首先看家人的反应，看看他们是不是闹气，确定一切正常后，心里才踏实。前一段时间同修又被举报了，这次他的心动了一下，没有太在意。回到家后，家人也没有跟我大吵大嚷，反而用商量的口气说，你换个地方讲行吗？别老被举报了。他平静地说，行，让你们担心了。他没有跟家人争辩吵闹，反而能体谅他们了，能抛开自己的感受，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了，出了慈悲心。现在同修甲出去讲真相，怕心越来越少了，心里也踏实了，不但不挑人了，还能够因人而异地打开他们的心结，真相越讲越透彻。在师父的加持下，他的智慧也越来越大。跟同修交流自己讲真相的片段的时候，同修都惊叹，一个不识字的老太太居然能讲出这么有水平的话。二、去怨恨心。同修乙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时常碰见一些不接受真相的人，这些人不但不接受真相，还说些对大法不敬的话，还有的恶语伤人，甚至对同修破口大骂。同修过后心里就很生气，心想，我冒着被打被抓的风险救你们，你们不听就算了，还这样对我，心里很难受，接受不了，怨恨心暴露出来了。同修不断地加大力度学法，向内找，找自己讲真相时的出发点，自己真的是站在对方的立场上，顺着对方的执着打开他的心结去讲了吗？再有，把从对方身上看到的问题反过来看自己， 联系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对照自己是不是也没有一颗感恩的心等等，发正念清除他们。随着怨恨心的减少，讲真相的过程中，碰到不能接受真相的人越来越少了，骂人的也越来越少了。总之，在面对面的讲真相的过程中，会碰到各种人，从而也会暴露出很多执着心。比如遇到有的常人由衷的感谢或是赞扬的时候，这样的话听多了就会生出欢喜心和显示心。执着心暴露出来后，我们通过学法向内照，就能够修取它们。写到这儿，我想到了师尊在转法轮里的一段讲法，传完后师父又告诉他，你有许多执着心要去，你出去云游吧。云游是相当苦的，在社会中走，要饭吃，遇到各种人讥笑他、辱骂他、欺辱他，什么样的事情都能遇到。他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摆正与人的关系，守住心性，不断提高心性，在常人各种利益的诱惑下不动心。经过多少年，他云游回来了。师父说，你已经得到了，圆满了，没啥事了，你回去收拾收拾准备走，要有什么事，那你就把常人中的事情办完。这样多少年后，傅义士回来了。他一回来，这边他主元神也出了定了，主意识睡醒了。从这段法中我悟到，这不是副元神在云游中实实在在的修自己吗？通过要饭遇到各种人，暴露出自己的各种心，修取他们。我们不也是通过讲真相遇到各种人，暴露自己的各种执着心吗？通过学法向内照，发正念清除他们，还能够修出对众生的慈悲心。层次所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在整体配合中实修自己正实法，作者郑明。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和妻子是迫害前得法的大法弟子，我们一起经历了邪党的残酷迫害，流离失所，拘留判刑。妻子遭受严重的迫害后就没怎么修炼，只是以妻子的身份大力支持我。我们曾经一起去天安门正实法，以后有机会我会把我的经历详细的分享给同修。5年前，我们夫妇来到了信仰自由的国度日本，开启了在新的环境修炼的旅程。来之前我就听说海外最难修的就是安逸心和自我的心。前一段时间我跟妻子说，早上4:20的练功起不来了。妻子回答说，是你自己不想起来。我听了很震惊，原来是自己想起来的愿望不够强。于是我把能够定时的闹钟都定时了。最近好多了，因为我要回到修炼如初，我要找回勇猛精进的状态。今天我跟大家分享做神韵发资料的一点体会。今年我第一次参与神韵卖票的宣传活动，神韵投函，我负责给同修们配送神韵的资料。为了不让同修背太多太重的资料，我尽量随时给补充资料，给同修提供时间上的方便和减少体力上的消耗，尽量不让同修在这方面过于辛苦。如果时间允许，自己也投函。参与神韵投函的过程中就是修心的过程，同修的不经意间的表现就会给自己提供提高心性的机会。我努力做到修好自己。记得有一次我在集体投函的群里问，还有同修需要资料吗？我一会儿准备去投函了。大约过去了半个小时了，群里没有同修应答。我想应该是没有同修需要资料了吧。于是我就拉着我那个小车装满资料到了我投函的地点。刚发了不到10分钟，有一个同修给我来电话说自己的资料剩了约200份， 让我去取回来。我一听，心里有点不是滋味，因为我停车的地方和我投函的地方离得挺远。我说，资料剩下了，麻烦同修你带回去吧。如果你资料不够了，我可以现在就给你送过去，不能耽误你救人，但你资料剩下了，我就不过去取了。那个同修说，最好你还是过来取一下，我回去的路程很远，不想带回去，有点不太方便。我一听，我还是为同修着想吧，我就拉着我的小车走了将近20分钟的路程，回到我停车的地方，开车去到同修指定的地点，把资料取了回来。虽然刚开始有点心里不得劲儿，不平衡的心、怨恨心、怕麻烦的心，还有利益心都有，因为停车费也会增高很多，最后还是把修心放在了第一位。这一去一回的过程，感觉心里去掉了很多物质，浑身很轻松。师父给我拿掉了很多我看不见的东西。还有几次同修让我去送资料，结果这个同修不会发导航定位。我说，你不会发定位，我不能导航，也找不到你啊，我也没有办法给你送资料啊。不大一会儿，同修给我发来一张照片，他把自己发资料时用的地图照片给我发过来了，说我就在这里。我一看有点蒙圈，我也点不开呀，我开车怎么过去呢？我想就求师父帮我吧，求师父给我智慧，让我找到同修。我就把地图打开，参照同修发过来的照片，大致猜测同修所在的位置，开车过去了。结果真的很神奇，还真的找到同修了。同修很高兴，说一般人真就不会导航，说我很厉害。其实不是我厉害，因为修炼就是很神奇的事情。我说我求师父了，是师父慈悲。我们都开心地笑了。还有在给同修送资料的过程中，有的同修给我发位置，我开车导航到地方了，车开了进去，结果车开不出来，车掉头很费劲儿，也是很考验心性。或者有的路很窄，后面来车了，自己的车很碍事，会影响交通。刚开始我有爱面子的心，心里烦躁，不好意思提醒同修。后来时间长了，爱面子的心去不掉，事情一直也没有变化。这我就下决心，鼓起勇气，善意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再有同修来电话要我送资料时，我就先说，同修，你给我发导航位置的时候，麻烦同修找一个稍微宽一点的路，我们尽量不要影响其他车辆通行，好吗？同修一般都很理解、支持和配合。我知道，都是我自己的心造成的麻烦。这样，自己的心去掉了，很多自己纠结的地方也理顺了，真是一举两得，事半功倍。记得有一次，同修的家人来日本旅游，要用我的车。我一看，时间和我们神韵集体投函的日期正好重叠。我不好拒绝同修，我就答应了同修的请求，我把车借给同修了。但是我想，虽然没有车，神韵集体投函送资料的事也不能耽误了啊。我就和妻子商量，我们两人拉着小推车，尽量一次性多装一些资料，用推车拉资料，就得坐电车去投函的地点。我们一查地图，得倒车三次才能到目的地。都说远道无轻载，说的真不假。我和妻子的小车装得满满的，我想尽量多装一些资料，尽量能够让同修都有资料发。刚开始不觉得咋样，越拉越沉，尤其在换车的时候，就没有直升的电梯，全是步行楼梯，我们就得分多次把小车里资料卸下来，分多次的搬运上来，搬完了真的全身是汗。功夫不负有心人啊，终于是到地方了。来领取资料的同修很多，资料就有点不够了，我就赶紧又坐车回去取了一次资料。我想尽量不耽误同修救人。在第二次回去取资料的过程，我也是有一点收获。在来回将近两个小时的路程，我把师父的经文关键时刻看人心背下来了。师父在这篇经文中说， 所以无论什么情况下，都要以修炼人为标准，以法为重，用法衡量一切。在幕后正法救人这重大历史时刻，出现的一切问题，要更加以修炼人的心态对待，以法为大，以维护好大法项目，使其发挥好救人的作用，为唯一要想的，要做的。关键时刻，掺进任何私心思念，都是在其邪恶所要起的作用。选自《关键时刻看人心》。在这个过程中，我知道任何一个私心思念都可能让自己放弃提高心性的机会，任何人的观念安逸心都可能消磨修炼人的意志。是师父的法给了我正念，使我在正念的状态下走好修炼的每一步。值得欣慰的是，我的家人虽然属于新学员，他很辛苦，全程没有一句抱怨的话，发自内心支持我，这给我很大的鼓励。尤其平时在参与神运投函的过程中，我的家人也是很多次都和我一起去开车送资料，这样一来，我就能真正腾出手来，放开手脚的去投函了，不用担心自己在投函的时候刘同修来电话要我送资料，耽误自己投函的事情了，也就不纠结时间了，我的家人就可以替我去给同修送资料了。他在车里一待就是一天，虽然不说什么也很不容易，我能理解他，他也总是发信息问我，老公你发的怎么样了，还剩下多少地方没发完啊，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家呀。我知道他开车给同修送资料也很辛苦，天气也很热，也是着急回家，我理解他的心情。但是我在去投函的时候，我休息一天不容易，也很想好好利用休息的时间，可是神运救人也是很急，就想尽量多发，不想太早回家。我就安慰他说，快了，还得等一会儿，这左等一会儿右等一会儿，就是几个小时过去了。虽然过程中也很心疼他，也想让他能够早点回家休息，可这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天也很快就黑了。我知道不回去也是不行了，我就恋恋不舍地说，我们今天结束了，我发位置给你，你开车过来接我吧。我一看时间都快晚上九点了，也是太晚了，真是难为他了，他毕竟还是新学员。我发自内心地感谢他对我的无私付出和大力支持。投函的时候，头脑中反复回荡着一句话，尽量不落下一个该救度的，不落下一个有缘的。我是神的使者，带着天国的书信，秉承着神的旨意，带着神的嘱托，传递天国亲人的思念，让神舞动之美点亮黑夜中的光，让迷失众生找到回家的路。迷途的亲人啊，快快醒来吧，随着创世主救度的脚步，回到我们真正的家。我们每个参与投函的同修都非常令我感动，他们朴实无华，他们单纯善良，他们一身正气，他们无私无我。看着同修领取沉甸甸的资料，看着同修休息时间无私付出，为了救度众生能够全力以赴，敬佩的心情油然而生。我认为我的眼睛很大，能装下整个天空，能装下整个世界，却装不下对同修感激的泪水。什么是热泪盈眶？这泪水伴着慈悲温度，这泪水来自灵魂深处，这泪水是大法弟子光辉闪烁。遇到干扰，我们没有放弃，遇到困难，我们没有逃避，只为把世人从危难中救起。我们带着史前的誓约，我们带着创世主的旨意，再苦再累，我们从不休息。危难中，我们与众生站到一起，我们没有停下救度的脚步，我们要与众生一起踏上归途。 集体投函虽然已经结束，通修那份善良，那份能吃苦的精神，那份无私的付出，热度不减，让我这第一次参与协调的新人受益匪浅，总让我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同修的热情让我无法原地踏步，同修的善良让我看到修炼人的宽容大度，同修的善良淳朴，那是修炼境界自然流露。困难中我们一起努力，我们互相鼓励，我们互相帮助，这里没有了间隔的空间，这里没有了怨恨的土壤，执着与观念无法生长，只看到同修的正念越来越强，我们回家的脚步越来越近。神佛在人间，心境两重天，修炼路将尽，回天破晓前。我要在修炼上抓紧，实修好自己，用我最好的修炼状态来迎接来年的神韵在日本的演出。看起来是我们为了帮助神韵演出推票，实际上是神韵帮助我们打开日本的救人的大门，为帮助我们救人在铺路。珍惜同修之间的圣缘，对同修能够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宽容，找回自己修炼如初的最好状态，让修炼如初从早上参加集体晨练开始吧。就说这么多，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同修。
在被法中升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被法的这十来年的过程中，随着自己被法质量的提高，心性也在提高。下面写出来和同修分享。我刚开始被法的时候，就是一段一段的背，每一段背个大概就背下一段。在这个过程中，我能做到学法不走神了，虽然背的不够准确，但是每一句法都能从大脑里过一下再出来，不像以前一样嘴里念着法，心里胡思乱想。就这样，我明白了很多平时没有明白的法理。印象最深的是，我明白了修炼应该向内找，看自己的心。我发现自己的心较之前静了好多。再后来，我就要求自己把每一段法都背准确，就是一个字都不能错。背错一个字就重背，但是这样背法速度就慢下来了。有时候一段法要背十几遍才能达到标准，这个时候心里就会起急，总想着差不多就背下一段。我就尽量的压住性子，让自己把当前段背好再往下背。着急的心总往上反，我就坚持往下压，耐着性子背。事后我就向内找，为什么着急，找到自己背法有完成任务的心，有敷衍的心等等，找到后就发正念清除他们。慢慢的，我发现自己的耐力增加了，从打坐到日常生活中都能体现出来。通过背法准确性的提高，我发现法的意思都不一样了。以前背法不准确，和现在把每一个字都背准确后，我发现显现出来的法理跟以前都不一样了。给人的感觉就是，原来是这个意思呀。我悟到师尊用的每一个字都是有很深远意义的，都是法理的需要。一句法当中一个字不一样，意义就差之千里。所以我就要求自己平时做事的时候一定要认真，无论做什么都要尽量做好，做准确。比如我就特意翻看了法轮功，又重新纠正了自己的练功动作。我现在是按标题背法，背完一个标题尽量的把这一个标题从头到尾整体再背一遍，背完这个标题再背下个标题。我发现这样背法又影响了自己的背法进度，为了完成当天的背法任务 又起了急心，我就尽量耐住性子背法。每次只要自己能压住性子，踏踏实实的背法，发现自己的耐力就会加深，心性就会提高。随着自己对背法要求的提高，我发现自己对周围的事物看得越来越淡了，执着心越来越弱。以前很生气的地方，现在好像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我的心也越来越静了。我还发现自己对大法有了发自内心的敬畏，所以敬师敬法的程度就提高了。以前背法的时候会出现各种姿势，坐着累了就会躺着、趴着、卧着等等。现在学法就是坐着散盘或者单盘，并且要求自己尽量不要把盘着的腿拿下来或者伸腿活动。学法前要简单的收拾一下自己，简单的梳梳头发，整理一下自己的衣衫，使自己穿着整齐，洗洗手再拿书。总之，通过背法，我的心性在方方面面都有提高，而且提高得很快。
重视发正念的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修炼近30年了，发正念每天都在做，但好像是例行公事完成任务，很少像学法一样认真对待，所以并没有体会到发正念的威力。近1年以来，我重视了发正念，真真切切地体会到发正念的威力实在是太大了，后悔以前自己都没有重视发正念。下面写出来和同修交流。身体的变化，自从重视发正念以来，我的身体有了明显的变化。我体会最深的是以下两点。第一，我以前总是3天2头的牙疼，而且有的时候疼得很厉害，两腮经常肿，向内找有的时候就好了，或者通过背法也好了。时间不长就又反复，我就加大力度发正念，早、中、晚各发40分钟，凌晨的时候将近1个小时。我发现牙不经常疼了，即使有牙疼的时候，也不像以前一样疼得特别厉害，就是稍微有点疼，也不经常肿了，吃东西也得劲了。第二个变化是我的脸上看去有了光，皮肤变得紧了、细了。同修也说我比以前年轻了，走路一身轻，我自己感觉到好像是减缓了衰老，减少了迫害。关于迫害这方面，首先加大力度向内找，找到怕的根源，也就是为什么怕被迫害，然后明晰法理。自己是师尊的弟子，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修炼道路没有迫害，没有修去的人心要在法中归正，坚决不承认旧势力强加的迫害，然后加大力度发正念，发现自己心里敞亮了，而且踏实了。不但如此，我还有一个更重大的收获，就是通过向内找发正念，我出了慈悲心。去年在我们本地同修被大面积的骚扰迫害中，我坚定地走了过来。有一位老年同修被骚扰了好几次，他跟我交流，我建议他加大力度发正念否定迫害，结果同修加大力度发正念后，邪恶至今都没有登门。这是我体会最明显的两方面，通过重视发正念，我真正的体会到了发正念的威力。师父很早就要求我们发正念了，而且还是必须做的3件事之一，我却一直在敷衍，真的很后悔。所以我悟到，师父无论要求我们做什么，我们都要无条件的认真的去做，真的不能敷衍。现在想想，真的很后悔，为什么自己没有早点重视发正念？
同修离世之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年前腊月的一天，和我在一起学法的同修大姐走了，我很怀念和她在一起的日子。我们在一起学法时，她曾多次提醒我，读法要慢一些，每个字都要入心，那样就像在聆听师父讲法时的感觉。每当我读错字时，他都很认真地提醒我改正。在我修炼的过程中，他对我的提高心性帮助很大。在他离世之前，因他在病业磨难中，旧势力对他肉身的迫害很严重，所以他过心性关有时会时好时坏。每次见到他，与他交流后，在回家的路上，我都向内找，我自己有没有他身上的执着，有没有因为我的执着而给他造成磨难，提醒自己归正求他快点好的心。每一次及时的向内找，对我都是一次心性的提高。我问自己，看到他的样子会不会放弃修炼，我在心里坚定地说，一定要一修到底，跟着师父回家。在同修遭受磨难的日子里，我经常法理不清，认为我不能直接说到他的执着，害怕他的病情加重，和他说话总是小心翼翼，唯恐伤害他，给他增添不必要的磨难。我知道我有太多的地方没有做好，对他的情太重，所以他走了以后，我一直不甘心。我在心里一直问自己，也一直问他，大法弟子是来助师正法的，为什么要先走啊？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肉身埋在土里？我在心里对他说，让他告诉我，他的元神到了哪里？我也求师父告诉我，他的元神到了哪里？我知道这是执着心，但是还是想知道他的归宿。在他走了十多天以后，那个时候正好是要过年大搞卫生的时候，我的乳房开始疼痛，胳膊也疼得抬不起来。这时才发现我的乳房出现两个鸽子蛋大小的肿块。我深深地知道，现在科学是解决不了这种问题的，同修就是因为肿瘤走的。我的第一念就是，只有师父能救我，其他的任何安排我都不要，即使我有漏，我也会在大法中归正。我就增加了学法、背法、练功、发正念的时间，同时家里的一切事情我都照旧该做什么还做什么，也没有和家里任何人说。就这样，大概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我的一切都好了。是师父又一次救了我，替我承受业力，承受痛苦。感恩师尊，叩谢师恩。但是，我对他的离世始终放不下，我求师父指点我，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他要走？有一天，我在学师父的新经文法难时，忽然明白了，同修的离世只是法难中的一种形式。他的离世让我更加懂得了修炼的严肃，坚定了我助师救度众生之心。我更加明白，遇到问题一定要信师信法，及时对照法，向内找，及时归正自己，这样才是真正的修炼。在同修走后的100天的那天，正好是复活节。那天晚上，我梦到了他，他的样貌很年轻，就像17、18岁的样子。他看上去很开心，他很慈悲地对我点头微笑，然后就隐去了。我醒来时悟到，他归位了，我很为他高兴。从那天起，我一下就把对他离世的忧伤彻底放下了。 感谢师父慈悲点化，再次叩谢师恩。层次有限，有悟到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放下利益心，不负施恩。作者舍心。我修炼法轮大法近30年了，可以说是老弟子了。一直以来，我以为自己没有利益心，感觉这方面没必要修。为修炼当常人时，我对钱财看得很淡，了解我的人给我的评价均是不抠大方。修炼后，我更是不占别人的便宜，与人相处中，我给人家的回报总是超过对方对我的付出，所以在利益方面没有重视修过自己。2024年古稀之年的老伴儿不外出打工了，几次张罗养羊，我没有支持他。我觉得他辛苦一辈子了，到了晚年应该清闲自在一些了。我劝他，咱们管种田就行了，你年纪不小了，该享受人生的晚年生活了。可是老伴儿没有听劝，执意投资15000元买了一群羊。2025年由于公羊没有选好，一年时间一群母羊都没有产羔。养羊主要是以卖羊羔为主，羊不产羊羔，那就是赔钱的。通过村里有经验的人指导，只能换公羊。老伴儿非常固执，不同意再买公羊。为此事，我没有守住心性，被老伴儿气得跑到同修家里发泄情绪。协调同修晓得后，派城里的一位与我要好的同修特意来和我在法上交流。通过同修的救助，我终于放下对老伴儿的怨恨，我心里平衡了，老伴儿也同意了买公羊。半年后，一群母羊全部产了羊羔，投资的本钱终于返回了一半。今年入夏，母羊们到了产第二窝羊羔的时候，我和老伴儿满心盼着羊羔们出生，结果母羊产出的羊羔多一半是个死胎。老伴儿很上火，我也很着急。我上网查询，是母羊营养不良，导致羊胎高缺钙，羊羔成活率低。我建议老伴儿尽快购买饲料给羊补充营养，老伴儿不同意喂料，一直按过去的老式养法喂羊。我多次劝告他，他就是固执己见，结果眼睁睁看着好端端的羊羔失去幼小可爱的生命，主要是眼看到手的钱成了泡影。一只羊羔价值800-900元，几千元钱全部泡了汤。我实在承受不住了，几次与老伴儿发生争吵，什么节气我就说什么，忘记了自己是谁。每次老伴儿都是火冒三丈，惹恼了老伴儿，我才明白自己没做好。万般无奈中，我找他弟弟劝他，也无济于事。我又找孩子们劝他，他依然大发雷霆。最后，一个老同学建议我给羊买补钙药。通过给羊羔用药，站不起来的羊羔恢复了健康。老伴儿高兴极了，在我提倡下，他也同意了给群羊补钙。一场养羊风波算是过去了，而我的身体却出现状况，咳嗽、痰多、气短，干点活就喘。我向内找，没有找到自己究竟差在了哪里。我为自己找不到漏而心急。师父时刻就在身边，我心里想啥师父都知道。师父在梦里点化我有很重的利益心。醒来后，我反思自己从老伴儿养羊开始2年多来，自己的的确确是存在着利益心，总说老伴儿舍不得喂料，羊没养好赔钱了，也总是算计什么时候买羊的本钱能返回来。因为我絮絮叨叨，经常惹得老伴儿不高兴，他不高兴我也不愉快。为什么不愉快？不就是我执着钱吗？
产生了利益心吗？认真找下去，才知道自己不仅有利益心，而且这颗心还很强。往深挖，这么强的利益心，其根子不就是私吗？这个私它隐藏得很深，不易发觉，不但引起假我重复上演了利益心，还有怨恨心、争斗心、固守己见的心、自以为是的心，这么一大堆的心，身体能不出现状况吗？宇宙的特性能不制约我吗？自己修了29年宇宙大法，修了这些年，还没有脱离旧宇宙的属性思，何谈步入新宇宙？成为新宇宙的生命，实乃纸上谈兵。幸亏师父慈悲，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点醒我，给我归正的机会。师父说，我们是有针对性的，真正的指出那颗心，去那颗心，那么修的就非常快。摘录自《转法轮》。老伴儿非得养羊，去年我和他发生了一场风波，今年又发生了一场风波，这是偶然的吗？当然不是。修炼以来，我一直没有修自己的利益心，认为自己没有，用不着修。师父在另外空间里可看得一清二楚，我不是没有，还很强，就是自己不知道而已。老伴儿原来在帮助我修炼，给我做铺路石，我应该感谢他，更应该感谢师父为了我提高修去利益心所付出的精心安排。拜谢伟大的师父，感谢帮助我走过来的所有同修。最后恭录师父经文，和同修共勉。执着于钱，乃求财假修，坏教坏法，空度百年，并非修佛。摘录自《精进要旨·修者记》。
去掉求名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尊敬的师尊好，同修好，下面写出我在去掉求名心方面的一些浅悟，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我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特别在意别人对我的评价、印象与态度，时不时的竖起耳朵想听听别人对我的看法，或者是很怕别人曲解了自己的本意，委屈冤枉自己。每当这个时候，不自觉地沉浸在别人的话语中，翻来覆去地想个没完。深挖这种现象的根，其实就是很强的求名心。这种人心让我每天活在别人的话语与态度中不能自拔，耗费着我的精力与时间。本来时间就很宝贵，是师尊巨大的承受与付出延续来的，是用来做好师尊要求的三件事，精进实修的。由于这种人心，使我不能在修炼中用心，而把心思用在感受这些外来信息的干扰中，还为此痛苦得不行，一副中邪很深的样子。其实这些外来信息也是旧势力有意安排的，他们加强我的执着心，又安排了用他们的方式去掉这些东西，利用众生给我制造磨难。各种外来信息不断涌入我的空间场，借口是去掉那些求名心，其实是想用这些拜物毁灭我与众生，使我不能专注于大法修炼中，同时让众生犯罪，使众生失去千万年等待救度的机缘。而这些外来信息在微观下，又经过旧势力安排的层层不好的生命的加强，使其成为有形的生命体， 具有一定的不好的能量。在微观下，穿越大法弟子的层层没有修好的身体所对应的天体宇宙，进入到大法弟子体内，起到了非常不好的作用，又与人心执着所形成的假我互相配合，严重动摇与干扰了大法弟子的正念，使自己的思想不在法中，更有可能在人心执着与外来信息的干扰下做出不理智的行为，有损大法弟子与大法在世人心中的形象，走了旧势力安排的道路，危险至极啊！认清了旧势力的邪恶安排与用心，就要在法中归正自己，及时止损，去掉那些不该有的东西，如求明心等等，用大法时时刻刻清理净化自己的思想与空间场，不让这些外来信息在自己的天体宇宙中肆意穿越与驻足。正念强大，用自己的金刚般的正念灭掉旧势力加强的人心的执着与各种外来信息干扰与破坏，同化大法，无执无着，向着新宇宙回归。感恩师尊，感谢同修。
随笔：讨债的生命更苦，作者大法弟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轮回转生的观念深入人心，无论正史或者野史，其中记载的有名有姓，有据可查的事例，可谓说是汗牛充栋。据此也形成了深深根植于传统文化土壤中的因果报应思想体系。一些民间谚语，如无缘不聚，无债不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不仅反映了古人的道德观念，更蕴含着无处不在的天道法则。古人相信举头三尺有神灵，人的一言一行都在天理的监察之下，任何恶行终将受到惩罚，任何善举也终将获得回报。在那些轮回报应的故事中，有些不惜一切都要讨债的生命，有的因为背负着极大的冤屈，带着满腔的愤恨放弃轮回转生，甚至几世都在追随着欠债人，寻找机会取命复仇。有的直接转生到负债人的家里成为至亲，不惜让自己生而残疾或者缠绵病榻，也要让欠债人精神和肉体受到双重折磨。有的转生到负债人家里以后，宁愿这一世造下业力，也要吃喝嫖赌，想尽办法耗尽负债人所欠的银钱，然后选择撒手人寰，让欠债人家破人亡。我看到的是，因果轮回，欠债人受到了相应的惩罚和报应。可是那些讨债人在向欠债人追债的过程中，也是要经历很多苦痛，有的受病痛折磨，有的经历早夭，有的造下了新业。也许在人这个层次和境界中，在经历了极大的冤屈和惨烈伤害的情况下，不惜一切代价的讨债是生命自己的选择。自从修炼以后，我了悟到，欠债人得恶报是自食恶果， 但我更加体悟到讨债人因为放不下的恨和仇其实更苦。其实天道是绝对公平的，即使债主选择放手，天理也会更加精准地惩罚施恶者，同时补偿受害人。师尊在《转法轮》中说，在佛教中讲，人活着就是业力轮报，你欠他的，他来找你要债，要多了，下回他再还你。儿子不孝顺父母，下回倒过来，就是这样轮来轮去的。我悟到，在生生世世的轮回中，我们同样不停地扮演着欠债者和讨债者的角色。如果总是记挂着别人欠自己的，恨意不消，那就会不停地在还债和要债中纠缠，就会永远轮来轮去的受苦。记得有一段时间，家人总喜欢听一些常人中的爽文小说，讲的是某个人因为受到极大的伤害而殒命，后又重生复仇的故事。之所以叫爽文，是因为小说的最后，害人的坏人都会得到更加严重的报应，让人心生报复后的快意。我警觉为什么我无意听了也会有很畅快的感觉，我找到了没去掉的恨心和报复心。旧宇宙的理是有局限性的，他们讲的是欠命还命，睚眦必报，众生到最后都会陷入互害的模式，最终结局就是同归于尽的解体。但一个伟大的时代来临了，在新旧宇宙的交替中，创世主慈悲众生，给每一个生命都带来了永远的希望和转机。师父讲，我经常讲，正法中我不计一切众生过往之过，只见众生在正法中对大法的态度。也就是说，不管什么生命，在历史上有多大的错与罪，只要不对正法起负面作用，我都可以善解他们，同时消去他们的罪业。引自《精进要旨三：向世间转轮》。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多么希望每一个生命都能放下生生世世中的恩怨仇恨。退出中共协党党团队，认同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让自己有一个真正美好的未来。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弟子叩谢师尊，愿慈悲伟大的师尊端午节安康。
人生感悟，人见利而不见害。作者新月。人见利而不见害，鱼见食而不见钩。这句话出自《镜花缘》第92回。听起来是有些不理解，但真正想想还是非常有道理的。其实并不是真的看不见危险，而是视而不见。古代的皇帝非常担心人造反。有这么一件事，有位皇帝非常信任一位大臣，将兵权和皇城的守卫都交给了他。他也真是兢兢业业的，不敢有半点差错。后来大臣的儿子却心里不平衡了，认为皇位唾手可得，只要父亲做了皇帝，自己就是太子，终有一天也会做皇帝的，于是在后面撺掇父亲造反。最后父亲架不住儿子的谗言，真的造反了。 只是在造反前被皇帝知道了，提前做了部署，造反不成，反被抄家灭门，到死的时候才后悔，不该听信儿子的话，不仅毁了自己的一生英名，还连累了全家。记得有位朋友告诉我，生意人的特点就是只要有 67% 的把握就要去做，也就是说明知道有危险，为了利益还会去做。就像是这句鱼见食而不见钩，有些人看到了钩就会远离，而有些人则是看不见钩，更有些人会看见了钩也不离开，而是想着如何能不咬钩而得到肉，这就是贪心的表现，终会有一天被钩所钩到的。再比如大贪官和珅，假如他自己知道结局还会去贪吗？还真的不一定。当年的西门庆去惹潘金莲的时候，没有想过武大郎有个惹不起的弟弟武松吗？未必想不到，而是贪心色尽一起，主动忽略了危险。人不是看不见危险，而是在利的驱使下甘心去冒险。作为修炼人，真正了不起的是理智，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能约束自己。感情用事是人心，理智清醒才是修炼人应该有的特点。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